翻开历史古卷，在尘封的文字里面究竟都有些什么？重要的大时代，每一种念头的闪过都汇聚成一段传奇。传奇，乘坐时光，走读大历史。
秦王朝的灭亡，使刘邦、项羽两大军事集团失去了共同的敌人，也失去了共同的利益。从这一刻起，刘项两家由并肩作战的战友，无可避免地演变为争夺秦末大起义胜利果实的两大对立的军事集团。细水西岸剑拔弩张的刘邦和项羽，谁才会成为最大的赢家？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明天继续收听。
在细水，项羽的屁股还没坐热，刘邦阵营里就有一个不怎么露面的人物悄悄的派人来给项羽带话了。这个人就是刘邦的参谋左司马曹无伤。曹无伤派人给项羽传的话是这样的：沛公啊，想在关中称王，封赢婴为国相，然后独吞咸阳城里所有的财宝。古代告密者一般分为两种，一种是里外通吃，我们称之为双面间谍，而另一种就是像曹无伤这样吃里扒外型的。说这话的时候啊，项羽和范增都在场。对于曹无伤的话，他们分为前后两段来理解。第一，沛公想当秦王，想提拔自己的人。第二，刘邦不想跟项羽等人分享战争成果。单从刘邦自私的角度来说，第一种还可以理解，因为楚怀王就曾经许诺呀，谁先进关中谁当关中王，他爱提拔谁那是他的事儿。可是如果要说刘邦不想和项羽分享胜利的果实，那就太不像话了。秦朝是诸侯们共同消灭的，兄弟们在外拼死拼活，你刘三儿凭什么自己独吞天下的珠宝美女？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这些诸侯不就全白忙活了？项羽和范增的反应很合理，他们全怒了。说来说去，我们都赔了，就你一个人赚，这怎么行呢？函谷关的事儿已经把项羽气得够呛，没想到又来这么一出啊。项羽越想越难受，越想越暴躁，他奶奶的，开打，不分赃就得打。不过在打之前呢，他还得问问曹无伤，你这大老远的跑来跟我们告密，你究竟为什么呢？曹无伤也不含糊，他无非是想弃弱投强，他的意思是希望将来项羽打胜了也能封他一个王当的。为了激发项羽一鼓作气灭掉刘邦，范增啊下了很大的决心去鼓动项羽，说刘邦这个人呢是出了名的烂酒好色贪财之徒，但是自从他进入关中之后，听说也不贪财了，也不好色了。你说这狗是改不了吃屎的，他分明是在作秀啊。范增说，我呀请人夜观天象，发现只要有刘邦出现的地方，上空啊都会出现天子才能有的龙虎祥瑞之气，你现在就应该速速出兵攻打刘邦，要不然错过时机可能后悔就来不及了。范增不是在胡说八道，这段关于天子之气的言论估计是盗用了吕雉的版本。不管怎么样吧，打刘邦是打定了。范增想， 我都70多岁了，还有几天活头啊？跟着你们这帮年轻人四处奔波，为的是什么呀？不就是建功立业，以慰平生吗？范增这些话就像是火上浇油，点燃了项羽胸中的愤怒。他决定等天一亮就开打。开打之前，我们还得把双方军力给大伙儿比较一下。项羽40万兵，号称百万；刘邦10万人，号称40万。双方军力相差十分悬殊，刘邦要想打赢项羽，简直不可能。不过刘邦总是这么幸运，总能在生死攸关的时刻碰上贵人。就在开打前的一个夜里，有一个蒙面人突然从项羽的军营里跑出来，骑着快马给刘邦通风报信去了。这个人呢，正是项羽的小叔项伯。必须要澄清的是，项伯不是要救刘邦，他是为救张良去的。前面说了，项伯杀人逃命的时候，曾经跟张良躲在下邳，由此呢，也欠了张良一个人情。张良啊，明天跟着刘邦肯定死，项伯理所当然要去还这救命之恩呢。项伯来到了鸿门，立即秘密约见张良，让他收拾包袱赶紧逃命。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，张良一时也没了主意，他神色紧张地说，要逃大家一起逃吧，我得赶紧把这事告诉沛公啊。项伯急得是跳脚啊，哎呀，天下说大不大，说小也不小，沛公带着10万人能往哪儿逃啊？你呀，还是先把自己这条命救了再说吧。张良说，我是替韩王成送沛公来定关中的，现在他有危难，如果丢下他太不仁义了。这话说的没错啊，你项伯不就是为了仁义才来救我的吗？如此推理，我为了仁义去救沛公也是没错的，而且刘邦又是我的知遇恩人。你项伯救了恩人的恩人，不一样等于报了大恩吗？项伯一时没话说，他差点啊就被张良的话给噎死了。于是张良赶紧跑到刘邦帐中，把他从梦中叫醒，告诉他大事不好。刘邦一听啊，吓得手足无措，还以为做噩梦呢。看着刘邦六神无主的样子，张良故意问，沛公啊，您扪心自问，如果明天开战，打得过项羽吗？这不是废话吗？如果能打得过他，我慌什么呀？你说群殴，我没有他人多，单挑我还没有他劲儿大，这力量悬殊本来也就是明摆着的。刘邦沉默了一会儿，叹了一口长气，对项梁说，哎呀，打呀，肯定打不过，你说咱们这下怎么办呢？
当刘邦独自窃取胜利果实的阴谋被项羽识破，一场无法避免的夺权大战也随之展开。面对项羽强大的兵将军团，身处劣势的刘邦如何才能取胜？在谋略和兵力两者当中，哪一个才是决定胜负的重要条件？刘邦和他的谋臣们又该怎样应对即将袭来的暴风骤雨？ FM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正所谓车到山前必有路，看到刘邦的神情，张良也很难过，他安慰刘邦说，只要我们默契配合，这场大难一定能够化解，沛公先不要着急，给我通风报信的项伯还在这儿，我请他进来， 你就这样告诉他，说是误会一场，我们并没有背叛项羽之意，怎么样？听了张良的话，刘邦仿佛看到了黑夜里的光亮，才兴奋地问张良，怎么项伯对你这么好？难道你和他有交情吗？张良一笑，交情吗？谈不上，不过我救过他一命，所以他就来报答我了。刘邦心窍顿开，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，那么你跟项伯谁的年纪大些？张良说，项伯比我年纪大。得到了这些信息，刘邦慌乱的神情总算缓和了点，他对张良说，你帮我请项伯进来，我要用对哥哥的礼仪来侍奉他。不要说以哥哥的礼仪了，对刘邦来说，这个时候就算是用爷爷、用祖宗的礼仪对待项伯都不为过。张良回去邀请项伯到沛公这里饮酒。项伯又不是傻瓜，这三更半夜喝什么酒啊？喝酒就算了吧，我还得连夜回军中待命。张良急了，你想回去，那不等于没来吗？不行，你一定要陪我去见沛公，天下属沛公的为人最厚道，你不帮他，你帮谁去？张良对项伯是又推又拉，总算把他弄来了。外面冷风嗖嗖的刮呀，屋里刘邦的脸上堆满了春天般的笑容。他早叫人迅速准备一桌好席，这酒真是个好东西啊，可以消除尴尬，缓解气氛。刘邦和项伯几杯酒下肚，这关系可拉近了不少。于是借着酒兴，刘邦给项伯做了一大堆的解释，总结起来三条：第一，沛公独吞咸阳纯属谣言；第二，封闭函谷关这也是误会；第三，沛公撤出咸阳驻军霸上，为的就是等待各位诸侯，尤其就是项羽。老实说呀，刘邦这番辩解你不服还真不行，三条理由每一条无懈可击呀。项伯听了都不时的点头赞叹，也认为这可能是一场历史性的大误会。既然是误会嘛，说开了不就没事了，那大家就继续喝酒吧。夜越来越深，酒兴越来越浓。这时候刘邦突然对项伯说，哎，既然咱们这么有缘，那不如结个亲家吧。刘邦这招叫趁热打铁，也可以说叫缓兵之计，项伯也没多想，当即答应了。但是请注意啊，刘邦和项伯结亲家这段故事一直都是一段历史悬案，因为从头到尾他们只说结亲家，也不知道是哪方的女儿，是哪方的儿子，直到刘邦得到天下，这事儿也没个究竟。话说回来了，和项伯结亲家本来也就是为了应急，谁能当真呢？不管项伯真心还是假意，接下来这桩政治婚姻，这桩救命婚姻，既然如此，只能好人做到底了，回去劝项羽千万不要大动干戈呀。离开霸上之前，项伯郑重地告诉刘邦，你今晚呢睡个好觉，不过明早一定要亲自来鸿门向项羽谢罪，否则我就管不了了，你后果自负。项伯这话让刘邦心头大石蹦噔落地了。哎呀，亲家说的话我一定牢记在心里，明天早上我带着厚礼前往鸿门。当天晚上，项伯快马赶回去，他到军营第一件事就是直奔项羽的大帐，把他从床上拉起来，添油加醋地告诉项羽他今天晚上搞定刘邦这件事。项羽听完一句话也没说，看到项羽心情还算平缓，项伯趁热打铁又是一番陈述啊，说不打刘邦的厉害得势，最后语重心长地告诫项羽，如果呀不是沛公先打关中， 我们怎么能这么快的进关中呢？沛公其实立下大功了，如果你杀他，天下人一定认为你不义呀、啊。不如顺水推舟，和好算了，这样对大家都好。也不知项羽是没睡醒还是没想清楚，总之他同意了。既然小叔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，那我也赚足了面子，就算了吧。于是项羽对项伯许诺，明天就不打了，咱就在鸿门等着刘邦前来谢罪。第二天，当范增听说项羽休兵不战时，暴跳如雷。我千辛万苦的谋划被刘邦这一桌酒就给搞散了。怎么，你们项家的人都是些近视眼吗？只顾眼前利益，看不清楚未来。像刘三儿这种无赖出身的人，迟早是你项羽争霸统一的对手，今日不杀必成大患呢。
一场如泰山压顶的危机局势就这样化解于无形，刘邦总能逢凶化吉的奥秘究竟来自哪里？这冥冥之中的秘密又有谁能说得清楚？在这场两强相克的斗争中，刘邦又是怎样化解重重危机，夺取最后的胜利？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既然项羽已经铁了心放弃杀刘邦，愤怒的范增只好另想办法。明着打不行，那咱就按着来吧。范增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杀刘邦以除后患。于是范增再次为项羽献计，错过了上次的机会还不要紧，咱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只要刘邦一到鸿门，咱立即杀人。为了消除项羽的顾虑，范增再次严重警告，一山不容二虎啊，你今天不杀他，明天他可要来杀你，千万不要相信刘邦的谢罪，他这都是装出来的，只要他翅膀长硬了，就会打你个措手不及。好了好了，我也不跟你说这么多了，鸿门宴上你就看我的手势，我一放暗号，你立即斩他。第二天早上，刘邦一行从霸上启程赶赴鸿门。为了表示诚意，刘邦只带了100人。从霸上到鸿门20公里，这点路程啊也要不了太久。刘邦到鸿门，项羽的欢迎午宴已经准备好了，但他只允许张良一个人陪同刘邦入席，其他的外边等着。刘邦一入席啊，就对项羽一个劲儿的陪笑，歉疚的说，哎呀，对不起对不起，哎呀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，这些请求谅解的话。当然赔罪的台词啊昨天晚上都写好了，具体是这么说的啊，您看呢啊、这都是误会，当初呢我们都是并肩作战的兄弟啊，你打北方我打南方，没想到你看我运气好先进关中了，更没想到的是不知哪个丧尽天良的挑拨离间，说我想什么独吞咸阳，其实我早就把什么哎呀金银珠宝啊那都封存了，就等着你来拿呢。刘邦一看，项羽一看刘邦这么诚恳，听着他忠心的表白，这心里也软了，叹了口气说，
这呀都是你部下左司马曹无伤干的好事，要不然我怎么会这样对你呢？
曹无伤啊！刘邦和张良一阵震惊，好你个狗日的，我和你无怨无仇，我还是你的主子，竟然如此坑害我。其实啊，刘邦震惊还不算什么，范增才是最震惊的。范增想不到啊，
项羽竟然愚蠢的出卖告密者。这样抖露内情，将来谁敢当你的间谍呀？笨呐，实在太笨了，范增坐不住了，既然天机已经泄露，那就赶紧下手。于是范增举起手里一块玉佩，向项羽使了个脸色，暗示动手。出了帐门，范增急匆匆召来了项羽的弟弟项庄，告诉他，你那个哥哥呀，心太软了，对手都被他捏在手里了，但是他就是不下手啊。一会儿你进去假装敬酒，然后给他们舞剑助兴，趁机杀掉沛公。你给我记住了，如果干不掉刘三儿，将来我们这些人通通要成为他的俘虏。项庄领命，带着剑走进大帐，敬完了酒，顺势拔出长剑说，军中没有什么可娱乐的，不如我给大家表演一段剑术，助助酒兴。项羽还很高兴，一边笑一边说，好啊，好好好好。项庄一进来，项伯已经觉得奇怪了，现在项庄又要舞剑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项伯很不客气，他把剑也拔出来了，心说，小子，你的剑法还是我陪着你练的，你一个人不好玩，让叔叔陪你舞一曲。这一下又轮到范增吃惊了，他就不明白这个项伯怎么了，你怎么不替项羽着想，反而处处的维护刘邦呢？
当刘邦和项羽的纷争即将全盘化解时，项庄的出现再次拨动了刘邦敏感的神经，死亡的恐惧扑面而来之时，刘邦还能镇定自若吗？面对叔叔项伯不露声色的质疑阻拦，准备剑指刘邦的项庄又该如何应对？瞬息万变的事态中，范增该怎样继续导演鸿门历史？FM 101.1西安乱谈传奇，请明天继续收听。本次节目演播陈鑫，解说张弛，编辑制作小峰，监制周宁，欢迎明天继续收听。